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好感恩仍然能够有机会同大家去分享主的话，其实真的很珍惜每一次来到同大家来到去分享。今天会同大家看的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九和第十节。哥罗西教会呢，其实它是位于亚细亚的地方，也有些译法就是亚细亚，其实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哥罗西呢就是在箭嘴指住这里。哥罗西是位于亚细亚这个地区，而这个地区当其时是即是在保罗的时期在欧洲一个很繁荣很蓬勃的城市，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居住，特别是犹太人。当其时的犹太人已经散居在即欧洲不同的地方，在亚细亚这个地区也是很多犹太人聚集的地区，所以很多地方都有会堂，有犹太人本身的即敬拜的生活在当中。但同时间在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外邦的，即当然主要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而保罗他就曾经来到去在亚细亚一个很长的时间，在他的第三次的宣教的旅程里面，他留在以弗所，即是在亚细亚这个地方的以弗所，是留了足足接近有三年的时间。其中有两年他在个讲堂里面跟人家去辩论，去讲福音，去辩明真理。也前前后后有很多的时间他去到不同的地方，进入不同的会堂，来到将上帝的说话去讲明给他们听。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九章第十节里面就说，保罗和他的团队就即是使到在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不过呢，即刚才提到这么大的地方，就算保罗留了两三年都好，去不完的。所以我们一般相信哥罗西这个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而是他的同工以巴弗，是保罗差派他去到哥罗西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陪伴他们，去教导他们。但当保罗再继续向前他的旅程的时候，大家知道他最终被带到去罗马来到去坐监。而在他坐监的这个时期里面，以巴弗就从哥罗西去到罗马去找保罗，将到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告诉保罗。所以在圣经那里去写下，在哥罗西书一章第三到第八节里面，即有一个好一个段落，就是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即保罗和他的团队为到哥罗西教会去祈祷的时候，常常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上帝，因为听见是听见，因为他们是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有信心，对众圣徒又有爱心，也都这都是因着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等等等等。或者原来保罗听见在哥罗西教会不单止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信望爱齐晒，那不是挺好吗？是吧？其实哥罗西的信徒同样面对挑战，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当保罗他有这个问安之后，他有他的祷告，为到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之后，就有很重要的教导，让他们重新再认识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特质，他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也都再一次教导他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怎样活出一个即是在基督里面的新生活。不过今天时间关系，我只可以跟大家分享两节，就是当保罗讲到他为他们祈祷的时候，怎样为他们祈祷呢？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的段落，就是第一章第九和第十节，就是保罗想去为哥罗西的教会，希望他们能够真知道上帝， 所以第九節的上半節這樣說，因此我自從聽見的日子，即是聽見他們的情況的日子，就不住地為你們禱告和祈求。那麼我們繼續講到之前，我們都一起都低頭祈禱。主求你都向我們去說話，使用保羅的這個的祈禱，為哥羅西教會的祈禱，讓我們去學習，也都讓我們去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你親自向我們去教導。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禱，誠心所願。保羅第一件事去為他們祈禱的先就是祈求他們有屬靈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一起去读第一章第九节的下半节，预备一二三。愿你们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上帝的旨意。要真正知道上帝，必须要靠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能你就会问，其实我也会问，究竟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悟性呢？是吧？中国的哲学都是源远流长，都是很有历史。在中国的哲学家里面呢，有人这样去解释什么叫做智慧和悟性。他就用一个迷宫去形容。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去行迷宫的时候呢，他可以行得很远很远，因为他有智慧。智慧帮助到他呢，是走得很远。悟性呢，就能幫助他走快一些，即幫助他能夠理解那個迷宮的結構啊，諸如此類，讓他能夠懂得怎樣去轉彎啊，諸如此類。智慧幫助一個人走得遠一些，悟性幫助他能夠走得快一些，即原來有些分別的。不過今天我不是要講迷宮，也不是講中國哲學。智慧就是 wisdom， 悟性就是講 understanding。我们今天要问的可能就是第二个问题。既然保罗是求他们有，即是求天父给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的时候，那其实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呢？不是纯粹帮助我们走迷宫走得快一点的嘛。属灵的智慧，用我这样去形容，智慧，属灵的智慧是帮助我们能够作出一个正确有智慧的决定。悟性 understanding 就帮助我们能够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以致我们的智慧就帮助我们去决定，去合乎做一些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如果智慧是这样，悟性是这样，去帮助我们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可以获得这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呢？其实 我在教会里面一直都负责小朋友的工作，儿童的服侍。我发觉呢，其实我对着小朋友呢，我发觉呢，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呢，我觉得是与生俱来。你看着小朋友你就知道，他们有时候问那些问题，或者即理解圣经、理解上帝的方式呢，是很出人意表，反而给我们有很多很大的启发添的。我昨天就小精兵，即是儿童团契，又对着一班一年级的小朋友，六岁而已。那我就说好啦，开始的时候想为大家祈祷，有什么为你们祈祷啊？那其中一个小朋友就举手了，我有很多蚊难。他被蚊咬，我有很多蚊难。他说哦，是啊，那我为你的蚊难祈祷。跟住过几个嘅小朋友又举手话：我仲多，我琴日行山啊，成身都系。因为望佢真系个手啊脚啊，真系肿晒，好阴功啊！为佢蚊难祈祷。我唔知你有冇最近有冇被蚊咬？你会被为蚊难祈祷啊？有啊，系好辛苦嘅，系嘛？我想讲嘅就系我哋。可能真的蚊爛這些很小事，是不是這樣都要打攪上帝啊？對於小朋友來說，他相信，他真的相信，他祈禱上帝就會幫助他，他祈禱上帝就會幫助他，沒那麼恨，沒那麼辛苦。 有一晚我个仔佢瞓唔着，咁我同佢倾下偈啦吓，跟住就为佢祈祷。咁当然啦，佢跟住瞓着咗。第二朝佢好开心咁同我讲，佢话天父真系听祈祷噶，爸爸你琴晚为我祈祷，我真系瞓得着啊。个信心好单纯。所以这里让我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进入天国的话，你要好像小朋友一样有这份这样的信心，对上帝那份这么单纯而且是很真实的信靠。但我发觉人大了，人越大对主的这份信心好像越来越少。不知道是不是人越大，我们的智慧越多，我们肉身的智慧 越来越多的时候，属灵的智慧却是越来越少，甚至乎好像没有一样。所以保罗为到哥罗西的教会，先就是 求主赐给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以致他们能够去明白上帝的旨意。今天我们怎样能够获得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呢？我们要祈祷。在今天的讲道笔记里面，我留空了一格，你可以在上面填上 pray。我们要应用这节的经文，我们要学习祈祷。我们不单止向上帝祈祷，说哎，求主你显明你的心意。如果我们即没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的话，可能上帝向你显明他的心意你都不是很明白，因为你不够属灵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求主赐这份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给我们。我们不可以单靠个人的修炼，更加不能够从我们人的智慧能够去生出这些属灵的智慧，我们只可以向主去求祂赐给我们。当我们能够有这份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明白，去知道，是真正的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辨别行事为人是否对得起主。我们一起去读第十节的上半节，预备一二三。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之前那点讲到，就是保罗去求上帝去赐给哥罗西教会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的。其实他这个祈求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最终是明白上帝的旨意，是真正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跟住落他就用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就是好使，英文就是 so that， 即是当你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so that 你就能够你的行事为人是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我相信呢，即是一般基督徒就不会说，即是我已经知道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专门去做一些不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情的。即如果有呢，即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我们需要去关心一下他。但是既然是这样，我什么叫做对得起主呢？我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什么叫对得起主呢？我就想起，即如果即假设一下，有一个年轻人他吸毒，他落在毒海之中，即是一般 的那些戏剧或者电影的对白会是怎样呢？对着年轻人，一般人会怎样说呢？哎，你这样对自己，即是怎么行的？你怎么对得住你的父母的？明明是他吸毒的，关他父母什么事？但我想那句说话的意思就是，即是你有这么爱惜你的父母，你这样去糟蹋自己，这样去对待自己，你怎么对得住这么爱你的父母啊？我用同样的道理套用在这句说话里面，我们怎样为之对得起主？我们已经领受了主这么大的爱，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去对待自己，还是这样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我怎样对得住这么爱我的主呢？这个就是这句的意思。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自然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要对得起主，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主莫大的恩典。对得起主就好像即是一个天平一样，将主的恩典放在其中一边，而我们就努力的将我们的人生放在另外一边，以致我们是配得上对得起这么爱惜我们的主。保罗就用他的一生 很努力的将他一切献上，为的就是想要对得起这位这么爱锡他的主。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美好的旨意。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是落在罪恶的过犯当中，仍然是沉沦在罪恶当中，我请你要尽快回转悔改，因为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美好的旨意。或者我们就不是那 那么罪大恶的，或者我们又不是那么沉沦在罪恶之中，相反地可能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很热心爱主，又敬畏上帝，又全程投入，花很多的时间侍奉，每逢有聚会又必定到，逢到又必早，可能我很努力去传福音，结很多的福音的果子，是不是这样就一定是讨主喜悦呢？是不是这样就叫做合乎上帝心意呢？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见证。在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面，他定好了他原本的路线。他原本想着就是访问他之前即曾经建立过的教会传过福音的地方，他原本定好了他的路线。但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到第十节那段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录。我就咁讲《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你可能系冇乜印象，但系我一讲话嗰个系马其顿异象啊，咁我有啲印象啦，听过啦吓。就单单喺嗰几节吓，其实系五节嘅经文，《使徒行传》嘅十六章第六到第十节嘅经文啫。嗰、那个就讲话保罗原本想去亚细亚吓，即系今日哥罗西吓嘅地方吓，以弗所嘅地方，佢原本想去亚细亚嘅，但系圣经嗰度话圣灵禁止。跟住咁，我覺得唔向西面亞細亞，咁啊向北上啦，去比推尼。跟住聖經話，耶穌嘅靈卻不許，即係唔俾啊。最後上帝咧第三次嚇向佢顯明，上帝用馬其頓人嘅異象去顯出佢嘅心意。當保羅咁樣去領受上帝嘅心意嘅時候，聖經嗰度話，保羅便立即設法往馬其頓去。保羅去亞細亞傳福音，佢原本定嘅路線係咪唔合乎上帝心意咧？嗱，本身嗰件事係好嘅喎，應該係嘛？佢去傳福音，佢去建立教會，建立信徒，去關心人，去愛人，點會係唔好嘅啫？係咪？但係無論嗰件事幾好都好。他要知道上帝当下给他的旨意是什么。当他知道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就要立刻按住上帝的旨意去行，这样才叫做讨主喜悦，这样才叫做对得起主。所以我们都一样，我们其实是要先知道上帝的旨意，然后才能够去辨别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乎我所计划将要做的一切是不是对得起主，是不是讨主的喜悦。若果我们只是做一些我们认为对的事，甚至乎只是单单按我们的经验去计划去做决定，我们要很小心，当然都可以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可能做一些不是按住主的旨意的事情。所以第二个应用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 distinguish 辨别。我们怎样去辨别呢？就是我们先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当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是按住主的旨意去辨别我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讨主的喜悦，是不是对得起主。好了，如果是这样，我哋知道要即係明白上帝旨意啦，又知道要去辨別啦，咁實際要做啲咩咧嚇？所以第三，我哋要滿足主嘅旨意，去作善功，認識主。我哋一齊讀第十節嘅下半節嘅經文，預備起，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對上帝的認識更有長進。我哋要做兩件事。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以及对上帝的认识更有长进。在善事上结果子，英文的圣经就是说 bearing fruit in every good work。 我们是按上帝的旨意去行的时候， 是行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应该大家知道了，这里讲的善事不是讲那些慈善的事，是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是一些外显的实际的行动来的，是能够帮助自己又能够去建立别人，能够荣耀上帝的事情。而这个就是我们期待能够结出的果子，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里面所讲，我们要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你们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因为你们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这个我们容易明白。下半节就是对上帝的认识更有长进，英文的圣经就是 increas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这一点可以说是整段的经文，我们今天看这两节的经文的总结，也是最重要的重点。我们怎样可以不断地增加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我们怎样可以在对上帝的认识里面更加有长进呢？相信都是离不开最常听见、常听见的最老土的那句说话，就是你必须要好好地读圣经。 我想我不需要为这句说话再加添什么，我是经常都听的，要好好读圣经，甚至乎我们知道的，我们要好好地去读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是很熟的经文，是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跟住呢，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在善事上面结果子，我们要又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又想即是讨主的喜悦，又要要对得起主，一切都要源于，一切都要基于是对上帝的说话的认识。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读圣经，我们必须是要透过圣经的说话，必须要透过上帝的说话去认识上帝。千祈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事情，或者甚至乎是价值，去塑造了我们的上帝，去塑造我们的真理。这个其实就是昔日在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乎是整个亚细亚地区当其时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用了他们的生活，用他们的经验，用那个社会的环境、风气各样东西去塑造他们的信仰，甚至乎塑造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所以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假教师就是这样来到兴起，离开了真理。今天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去面对，去应对这个世界。这个不是陈腔滥调，这个是实际的需要。大前提是我们要不断努力地去认识圣经，去熟读圣经。无论我们信主几多年，无论我们读圣经读了几多次，当你开始认为你已经读够了，当你开始你认为已经是完全知道的时候，你就开始向着离开真理踏出了第一步。我再重复一次，当我们认为已经读够了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向着离开真理踏出了第一步。所以保罗都说他不会认为自己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反而他是仍然继续去努力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的向着标杆直跑其实是做些什么呢？他就是要明白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为着满足上帝的旨意，他就不停努力地去作主的工作，也都不断努力地去认识主。中文圣经译得很好，我们是要对上帝的认识更有长进。我估你或多或少是认识上帝、认识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长进呢？我们仍然要继续去努力更深的认识上帝，为的最后一个的应用，为的就是要 fulfill， 我们是要去满足、去履行、去实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所以我们是为了这个目标这样来去努力去作善功，努力的来去读圣经。我们不是为了，我们不是单单为做而做，更加不是死做难做。请你不要忘记之前那两点，保罗是为了哥罗西教会能够真正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求上帝赐给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并且让弟兄姊妹能够按住上帝的旨意去判别他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能够讨主喜悦，是不是对得起主。最终那个目的就是要满足主的旨意，以致我们能够去努力作善功，去认识主，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主的旨意。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得着别人的称赞去努力，更加不是因为求知欲，我纯粹想知多一点，满足我自己的求知欲，所以我去研读圣经。不是，一切都是要为了满足主的旨意，成为我们人生一个很正确而且是必须要有的目标和方向。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人生，一切才有意义，一切能够对得起主，也都能够蒙主喜悦。今天我们在香港这个的社会经历了过去几年很大的挑战，我们其实 我在一直都在香港看着这些事情发生，我更加着重的是望着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我发觉这几年真的影响了我们，特别是影响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灵命。在很多的困难挑战里面，我们很容易会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不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去发生，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无力很无奈，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社会很多的转变，不同的追求，不同的风气，那些塑造了我们的信仰生活，变成了我们信仰里面的追求，有些都是好的，但同时间如果我们只是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社会去塑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容易会走到一些骨头路，我们可能会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们走错了方向。现在香港开始所谓叫做复常，开始走复常的道路，经过了过去几年的挑战之后，我们的属灵生命怎样去复常呢？我们怎样来到去恢复一个符合上帝旨意的属灵的常态？可能是一个新的属灵的常态，可能是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重新去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不知道上帝在你的身上的旨意是如何，但我邀请弟兄姊妹以满足主的旨意来到成为你人生的目标，那你就有力去走下去。无论你面对什么挑战，面对什么困难，当你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当下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有力去面对每一天。今天同大家来到去分享真知道上帝，我希望将这个 PDF 送给大家。 Pray, Distinguish, Fulfill。 我们都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去清楚是真正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更加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判别，去辨别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能够对得起主，是否能够讨主的喜悦。最后为着满足主的旨意，我们一生就是这样努力的作善功，也都是不停的努力的长进的去认识主，认识祂的真理，认识圣经。实际要做的也都有几个实践，常常这样去为自己的祈祷，不单止就这样祈祷，哎，上帝你显明你的心意了，现在懂得祈祷了嘛，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去明白主的旨意。更加我们应该要找一些时间，是定时的去反思我们的生命，检视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做的，我们看为都是好的，应该在上帝眼中都应该是好的， 但是当下这件事是不是最符合到上帝的旨意呢？其实我们要定时去检视一下，就算是我们侍奉，就算我们是在教会的生活，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服侍的对象，诸如此类，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去检视一下，上帝，你是不是想我在这段时间这样去为你去工作？我们要定时去检视。最后我都是最重要的怎样去作善工，我想不用怎么提的。我见到教会弟兄姊妹很努力去服侍主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提的就是要定立和坚持你的读经生活。可能在当中有些是比较初信的弟兄姊妹，即是信了不是很久，回了教会不是很久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今天试下立定心志，好好的读圣经一次。这个好像 很奇怪，或者叫 很老生常谈的要求，但我发觉呢，有时问一下一些已经都信得不少日子的弟兄姊妹，可能他都好像未试过由头到尾这样读圣经一次。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废话的，没有一些地方是你不需要去读的，所以请你真的立定心志，有很多的方法去帮你的，就是什么一年计划、三年计划、四年计划，帮助你真的由头到尾认真地读圣经一次。但在座当中也有很多已经不是初信的弟兄姊妹，我就建议你不单止这样继续去读圣经，我请你学习去研读圣经，亦都继续去试下大查经。大领查经，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试过的话，你会知道大查经那个是最有得着的，因为在你预备的过程里面，你真的很认真去研读那段的经文，很努力的来到按住即上帝的心意去明白即经文的意思，你自己最得帮助。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参加即查经，被人来到带你查经，你都试一下学一下去带查经，装备一下自己，更加尽心的努力的去研读圣经。至于可能以上所说的，我都做了，我都很努力地做了，那是不是都足够呢？我请你继续努力的去在认识真理里面，在研读圣经方面继续努力的去长进。我们教会里面呢，很感恩有很多属灵我们的长者长辈的一代，他们信主很多年，可能呢即他们翻教会翻了七八十年，读圣经都读了七八十年。但到他们即年长的时候，我今天见到很多的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依然是很努力的来到去研读圣经，依然是很努力的，他们的团契聚会就是去查经，去听道。这个我深信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如果你已经信主是很多年的弟兄姊妹，我请你继续努力，成为美好的见证，去帮助去鼓励我们一班的年轻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对圣经认真的追求，这个才叫做长进。所以今天很简单的将上帝的说话去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去学习是真正去知道上帝。以下有少少时间，想大家在安坐在座位当中，请你耷低头，合上你的双眼，好想你去回应上帝的时间。特别我在这里很想奉主的名来到去问弟兄姊妹，请你们认真地去回应上帝。你的生命是不是仍然是活在罪恶当中？是仍然是在罪恶当中来到去挣扎？若果是的，我希望今天的经文去帮助你。上帝在你生命里面都有很美好的旨意，所以请你快快的回转悔改归向上帝，这一刻就向上帝去立志，主好爱你，主好爱你，请你现在就向主立志，放下这些前累你的罪，再次归回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也都邀请你借这个时间去检视一下你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 你对圣经的追求有多少？是不是已经停滞了？是不是已经没有再继续向前行？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在认识上帝的认识上帝里面，我们要继续去长进。你愿意怎样继续去长进，更加尽心持续不断的去认识上帝呢？请你这刻都同样向上帝去回应。弟兄姊妹请起立，让我们同心一起去祈祷。主，多谢你的说话，多谢你的真理。你透过圣经的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愿意你的真理能够去塑造我们的生命，重新的去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走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求主你赐下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是真正的去知道上帝你的旨意，使我们能够按住主你的旨意去辨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也都能够讨主你的喜悦。更加求主来到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立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能够努力的去满足 主你的旨意，一生的努力去作主你的善工，更加是继续持续不断的去认识主你的真理。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祷，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